has been 4 months since the first case of COVID-19.
从集中病例在中国武汉确诊并上报世界卫生组织以来，时间已经过了4个月。之后，一个地方性的疫情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病，在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不为疫情所影响。数以百万的人们受感染，差不多20万死亡，几十亿的人们的生活因为社交距离而必须调整。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美国之音》虚拟专家讨论会——新冠肺炎病毒全球专家问与答。我是 Tatiana Verosko。当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正受到重创，俄罗斯、墨西哥、孟加拉和别的国家的确诊数字却在不断增加。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由于缺乏检疫，无法知道扩散的规模。当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逐渐恢复正常，非洲的一些国家却看到了他们首批病例。为了更好地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请到来自全球的专家，来自印度的 Pritima Shanana 医生，他是佛蒂斯纪念研究所的高级麻醉病理师，孟加拉的 Mijadi Sabrina Flora 教授，流行病疾病研究所的主任，台湾的詹长全医生是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美国的 Boris Lushnia 医生是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稍后我们还有 Kate Lister 是全球职场分析的总裁，他会给我们谈一谈关于病毒期间的职场实践，欢迎大家的到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公共卫生的做法，怎么有效地阻止疫情的扩散，还有治疗重开经济要面对的挑战。但是先看一看这疾病是怎么出现的，这是全球观众的第一个问题。
Hi, my name is Simeon Pongwan from.
我来自莫桑比克，听说这个病毒呀早就存在了，但是为什么现在才爆发？怎么导致了它的爆发
？Outbreak of this virus this time.
Lushnia 教授，您的职业生涯就是在流行病情报服务开始的，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怎么追踪这个病毒的来源？
Coronaviruses have been part of our.
你知道，冠状病毒是我们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通常呢，它们只是存在在动物种群中。那现在呢，我们一共有7种不同的冠状病毒，它们呢可以在人体中引起疾病，其中呢有4种是我们大家都所知道的。那这4种呢可以导致人们的普通感冒，就有20%感冒是由它们引起的。另外最近有3种这个从20世纪出现的新的这个病毒，一种呢是引起萨斯病，另外一种呢引起中东呼吸综合症，另外一种呢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现在引起这个新冠病毒症的这个病毒，它们都来自动物群体。不过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病毒它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异的突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猪，那么因此呢从动物传到了人身上，然后呢他们再进一步发生突变，最后导致人到人的传播。那我们所看到的病例呢大概可以在去年12月甚至11月在中国可以看到，不过很显然呢他从那以后这个大规模的在世界各地传播。
November in China, but obviously we've seen incredible spread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since then.
我们知道了很多它扩散的路径，但是还有不断的新的消息传来，让我们提第二个问题。我来自肯尼亚的内罗毕，我的问题是因为居家令我们都得留在家里实行社交距离，但是我们毕竟还得到超市去买吃的或者到药店去买药，那么我们可能把病毒带回家，这怎么能够有效地保护我们呢？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教Shanana博士， 譬如说我喜欢到外面散步或者是跑步，那么我出门在这个时候呢，怎么能够确保不会因为空气中的这个唾液含有的病毒受到感染呢？
Yeah, 我们当然应该要保持我们的社交距离，这个是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的最好的方式。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的话呢，我们应该一直是戴口罩，而且要保持个人卫生。如果要是出门去买菜之后，如果回家呢要洗手，洗掉以后呢洗了手之后就能把病毒洗掉。另外呢就是我们出门就要戴口罩。
詹医生，因为台湾呢是疫情冲击首当其冲的国家之一，能不能说一说
first experienced the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which had to deal with outbreak?
Yeah, we have very limited cases in Taiwan, so
我们在台湾病例并不多，不像其他国家，他们有很多这样的病毒样本可以进行研究。不过我们对我们能够得到的病株样本呢进行了培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大的突变。我们的病例很多开始呢来自中国，不过后来呢现在有很多来自欧洲的病例以及来自美国的病例，我们还没有看到发现或者很大的突变，不过我们觉得呢以后会发现一些突变的。这些症状呢也有点不太一样，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医的人可能会咳嗽啊发烧啊，不过后来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发生了这种失去味觉的这种情况。很显然这种病毒呢它在攻击我们人体内不同的器官，所以呢这种那么这种都是来自感染的不同的这个病症症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过我们想呢今后呢如果我们是可以推出某种疫苗，这种疫苗可以用于这个群体的所有人以及所有年龄群体的人，我们会看吧。不过现在还在研发过程中，我们希望我们很快就会推出成功的疫苗。
Hopefully we can have some successful vaccines coming out soon.
可以说一说免疫，可能是最为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感染了，是不是有免疫，而且能够持续多长？Shannon 博士，那如果真的是有免疫的话，这个抗体啊能够持续多长呢？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Any viral infection creates some antibodies in the body.
任何的病毒感染呢，都会在身体内产生抗体。所以，当这个病毒再次袭击的时候呢，抗体呢就会来抵抗它。可是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有的时候这些病毒没有产生出足够量的抗体。也许呢，如果是这个同样的病毒变异之后呢，可能还会再感染。那么在印度呢，我们还在病人那边呢来试血浆的疗法。我们把患病的这个感染之后的病人的血浆呢给这个他们恢复之后把血浆给现在正在患病的人，但是呢目前我们只用在四五个病人身上，那么他们同时呢也有其他的药在使用，所以呢很有可能他们病好呢可能不一定是因为血浆，可能是因为其他的药起了作用，所以很难说在感染之后会不会有免疫力。
Will be immune after the infection or not?
Yeah, we're still learning about that every day.
每个国家的应对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呢非常不同的地方。那么跟中国的距离很近，而且呢互联互通的情况又很高。台湾相对来说感染的素质确实非常低的，能不能告诉我们台湾呢是怎么控制疫情的，詹医生
？You know, we in the beginning.Starting from December 31st, we started to be alerted of the case.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了解到中国发生了一些病例。 那我们就决定要迅速采取行动，因此速度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的病例都是境外输入群的，因此最好的政策就是要加强边境防控，因此我们对来自中国的访客加强了这种防控，这给我们赢得了时间。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自我防护的措施可以采取，比如公民们自愿的戴口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用来防控病情的传播。那么因此呢，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每个人都去买更多的口罩。结果呢，政府手里口罩不够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那么因此呢，他就把口罩的生产国有化，并且呢规定限额。这对任何国家在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建议要戴口罩，另外一个呢加强手的卫生。那么我们把我们国家健康数据和手机的数据结合起来进行数据跟踪，找到那些病人，对他进行隔离，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啊，进行治疗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当有越来越多的病例出现的时候，这时候呢就要采取社交疏离的措施了。那么我们知道其他国家发生疫情的时候呢，有很多呢是由宗教活动大规模集会造成的，这都非常有风险。因此呢，我们要采取相关的措施来，比如放缓学校的开学时间呢，推迟它的时间呢，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软性这个社交隔离。那么如果这些措施你及早的采取，就会行之有效，但是如果病情增多了以后再采取这种措施，就为时晚矣。
Once cases are too many, it's too late.
Can I interrupt you? You mentioned face masks.
美国医疗当局啊，开出的时候呢，并不鼓励健康的人们戴口罩。陆逊奈博士，您觉得这是一个错误吗？
Well, you know, it's one of those situations, I think, where we keep learning more and more about this virus, its transmissibility, and what are, in fact,
这是我们对病毒了解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过程，也以及了解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防控的这个过程。在文化上来讲，在美国戴口罩并不是一个在人口中防止病情传播的一个手段。如果我们早就知道这种病毒它的传染性、它的毒性，即使戴口罩啊，它也并不是为了让我不受别人感染，而是更多的是让别人不受我的感染。戴口罩是为了让我的病毒不至于传到你的身上。不过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不建议戴口罩，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有大规模的缺乏这种 N95 的医用口罩，它主要是医疗人员所使用。而几周之后，现在我们在有些人在家里已经自己在做口罩了，实际上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他们也都建议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戴口罩。那么这正是我们公共政策的活力所在。我们一旦掌握了更多的信息的时候，了解这种病情的传播的情况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在社会中做出改变。因此我们现在告诉世界戴口罩是我们对于这种病毒的反应手段之一。
Taken as part of the response to COVID-19.
另外的一个举措呢，就是社交距离，但是在孟加拉或者是印度人口密集的地方很难做得到。Flora 博士，对孟加拉来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
It's really challenging, as you say that Bangladesh
就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孟加拉国人口的密度非常的大，有些情况之下，人们没有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人们还是守规矩的。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会出门，可能是去买东西啊，或者其他的目的，但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民众还是遵守这个规定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人口密度大，所以呢，的确是很有挑战。另外，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标准吧，或者说有一个调查，看国际上的一些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根据这个安全性的衡量嘛，我们目前的95%呢是做得挺好的，能够保持社交距离。但同时，因为孟加拉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呢对我们的经济来讲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们现在把这些厂啊都关闭了，经济活动都停摆，的确是有很大的挑战。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遵守这个隔离的这些措施，但不知道能够延迟多久。
那同时呢，相对于它1.65亿的人口啊，孟加拉确诊的数字并不高，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我们很早就开始了这些隔离的措施。等我们当时呢，可能就是只有几百个确诊的病例的时候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确诊的病例的数量保持得比较低。另外，我们对于这个病毒的毒株的属性呢不太了解，不知道他们是哪种类型的病毒啊，它到底有些什么属性啊，它的表现是如何，我们还不是没有很有把握的数据。那么如果了解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跟其他国家的这个比较的情况。那总体呢而言，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应该及早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我们当一开始在中国武汉看到了有疫情发生，我们就开始采取了管控措施。那么我们只要尽可能早的识别出案例，然后呢去隔离他们。然后我们从一开始就开始这么做。你也知道，感染的接触者的追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是从境外输入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追踪他们的接触史，然后呢让他们呢能够隔离。那么大部分人呢是居家隔离的。那么因为这些及早的措施，另外呢我们做了很多的筛查，所以呢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的这个病例的比较低。
大家都在传的一个说法啊，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国家受到感染的原因。我们听一听来自孟加拉的一个问题。我来自孟加拉，听说呀，种了卡介苗呢就不会得这个新冠了。但是很多人都受感染，同时呢因此死亡。尽管呢孟加拉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卡介苗的项目，这究竟呢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呢，还是有证据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尽管有些文献说卡介苗可能会能够防止新冠病毒的感染，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要遵守世卫的指导原则的话呢，因为世卫呢是说这不行的。那对我来讲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证据，因为这一个卡介苗呢是针对细菌的，而新冠呢是病毒。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病毒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卡介苗和防止新冠病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在印度和孟加拉这些国家，人们的储蓄一般呢都不多，而且呢不能在家工作，这个社交距离呀，是不是已经比这个病更伤的药呢？
跟孟加拉国的情况差不多，我们有人口密度很大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些地方要保持社交距离呢是挺难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了解了国际上的情况之后呢，印度政府呢就一开始呢就采取了隔离的这个措施啊，希望大家保持社交距离1-2米左右。但是呢他们 一开始的时候呢，做了很多的对于防止社交这个集会的一些做措施，后来呢就开始完全就隔离的这个政策。隔离之后呢，当然是我们的这个确诊的病例呢就减少。那么我们就是因为大家保持社交距离的这些措施，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完全居家隔离的措施呢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现在已经五周了，我们必须要逐步的来开放。
We have to open it gradually.
Okay.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较全世界不同的做法，同时呢对哪一些战略啊奏效下一个结论呢？
Well, I think it's a little early to sort of come up with conclusions.
我觉得现在就做出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要忘了啊。正如开始我所讲到，这个病毒它开始发现的时候，然后向世卫组织报告的时候是去年12月31号，到现在只有4个半月时间而已。热点地区开始是中国，然后是欧洲，现在是美国了。那下一个热点就是哪儿呢？还不知道呢。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在反思。以前人们是怎么做的，因此现在我们正在审视亚洲他们哪些行之有效，哪些行之无效，在审视欧洲哪些行之有效，哪些行之无效。现在人们都在看美国在怎么做了，在各个地区呢都有不同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呢我们在进行社交疏离啊，那其他一些地区在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勤洗手啊，不用摸脸啊，如果生病说跟别人离远点等等等等。不过你要记住，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有大量的信息出现，因此对我们来讲这个我们就现在所了解，现在带病的人很多，这个传染别人，而他们本身又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因此这种信息要进行比较，要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下，在全球各国之间来进行信息分享，看看哪些行之有效，哪些行之无效。
美国疾控中心呢说到了有一些这个因素啊使病患的受到的打击更大，譬如说哮喘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卢旭亮教授，那我们对于这方面了解的，
有
慢性病的人，正如刚才你所提的这些人，他们被感染的风险更高，这样他们的这个病情也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世界各地的老年人群也是如此，你60岁以上，这我们就看到这些人群中他们的感染率呢比其他种群的人种呢感染率要高得多，那这70岁80岁感染率更高。因此这方面有好几个因素，一个呢就是你本人的免疫力、年龄，然后你有没有慢性病，在慢性病的时候治慢性病的时候有没有用药等等，这些都影响你的免疫。我们知道现在知道哪些人风险最高，因此要采取措施保护高危群体。
On the other hand, are the effects of that?
来听一听来自乌克兰的一个问题。我来自乌克兰的基辅，那么听说呀，养宠物呢就不会得病，同或者就算得了，它也是症状非常轻微，有道理吗？陈医生，是不是养宠物或者年轻或者体魄强壮呢，就能够保护你不得病呢？
根据我们最近得到的数据，即使年轻人也都有被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我们最近从纽约来的一些病例的情况。总的来讲，年轻人在这次疫情中呢，他的抵抗力要比别人要强。其实有些年轻健康的人，他们呢也可能被感染，开始几天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呢突然身体就开始恶化了。我们台湾现在也有一两个这样的病例，他们现在已经进了重症病房，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病毒。 那么不过在过去的四个月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不过现在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过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对任何可能保持警惕，不能过于掉以轻心。你年轻啊，这个就不会感染，有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如此。
Sometimes it's not the case.
That's true.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甚至孩子呢，感染，同时呢有非常严重的并发症。这是一个来自孟加拉的问题。
我
来自孟加拉，听说，马来西亚呀，在孟加拉这获得了很多奎宁。我们是不是有生产，就大量生产的能力？同时，在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的的时候呢，也能够有世界的市场呢？弗洛尔医生，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孟加拉的医院是不是用奎宁来给病患治病？
其实这个药品呢，现在是尝试性在使用。目前我们没有很多的病例是用汀氯喹来治疗的，大部分呢，他们呢是在家里面隔离的，所以呢也没有用这种药嘛，所以他们也治愈了。另外，世卫组织呢，也是发出了警告，就是对于不要就是常规性的用这种产品，我觉得它还是属于尝试性的，我们在尝试在使用。但是呢，现在呢没有我们可以仰赖的一种实验。有些国家呢发现使用了这个药物之后呢，反而是有负面的效果。那么从个人的角度，还有从流行病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研究能够进行组织的非常好的随机的那种临床的实验来展示出好的结果。在那之前呢，我觉得是我还会非常谨慎来使用这个青氯喹也角也好，或者是阿奇霉素也好，都要谨慎。
药物的开发呢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这里呢有另外的一个问题。我来自巴基斯坦，我想啊这个问一问，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呢有很多传言或者是消息吧，说呢2020年底呢就会出现新药了，是这样的吗？
But I don't know, is it real or not?
Lucina 博士，那么哪一些实验呢是有前景的？
Well, you know, what's encouraging, and this is sort of the optimist in me, it says that we've never ever in human history have been at this point.
让人感到受鼓舞的，也正是使得我成为乐观主义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处在过这样的时期。你想一想，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个全新的大流行病，当然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大流行病。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全新的病毒，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这种情况，也就是在发生大流行病的同时，科学也在同时取得长足的进步。所以呢，我非常乐观，就是我们一定会找到一种新药。此时此刻，我们在进行很多在世界各地进行很多临床试验，这对全球来讲非常重要。世卫组织最新资料表明，现在全球有300多个临床试验在进行，这方面确实国际社会在疫苗研发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到现在还没有成就。不过因为我们投入了这么多的努力，这么多资源，这时候我感到非常乐观。即使在昨天的时候听说牛津大学他们在疫苗方面取得了突破，而一般疫苗呢要测试几个月甚至几年，以确保它的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这就看它对人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有效。而这是这一个全新的道路正摆在我们面前，这方面我们要小心行事才行，以便不给人类社会带来危险。不过这现在这种发展呢是让人感到受鼓舞， 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将找到某种药。
I remain optimistic that something will be found.
But with all the research,
实验呢正在进行。你是不是会觉得特别意外？因为很多都是现成的药，而不是新药。
这个病毒它有它自己的故事，它自己的传播途径，现实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病毒，因此不管是在公共政策方面也好，不管是在医学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有一些谦卑的态度。可以说我们并没有全部的答案，你知道我们要进行研究才行。你知道我们昨天所说的话基于新的信息到现在已经证明是错的，这正是需要我们既讲科学又有谦卑。
就算是开发出新药啊，也需要钱和时间呢。宣丹的医生在目前的情况下，印度的医院在用药呀、治疗和病床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目前还没有哪些药物能够证明呢是能够安全有效的来治疗新冠的，但是呢也有好几个药，我们在进行实验尝试，在研究，其中有很多呢。现在已经也在进行一些临床的实验，那么我们在印度呢也在有限的在使用青氯喹，然后呢来观察，另外呢我们也在做血浆疗法，还有呢抗逆转录的药物，我们都在试。讲到世卫组织提出的一些警示的这样的一些报告呢，因为它没有证据吗？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做紧急使用的授权，那所以呢我们也在获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之下在用这些药，现在呢当然没有办法推荐他来使用来治疗新冠，那因为还是在尝试，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它有效，但是呢我们的确是在用，尽管世卫组织现在也在做很多的药物，像抗逆转录还有青氯喹啊，甚至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干扰素啊，还有阿奇霉素等等，那么现在经在尝试，只要有结论的话呢也会出来，我们并没有建议来使用，因为的确有些人用了药之后呢碰到了一些不好的副作用，甚至有人死亡的，因为青氯喹啊，因为他们用这个药和阿奇霉素一起用，那么这两个药都有可能引起心跳加速，然后呢引起这个心脏的一个压力，然后带来死亡，那所以呢并不是要建议，但是呢有些病人本来就是因为有其他的一些病啊，或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啊，他们本来吃的话呢就应该继续吃，不要在没有跟医生这个咨询之后呢就自动的停药。
弗尔医生在孟加拉新的案例呢也是不断增加的，当地的医院能应付吗？
因为你也知道孟加拉国呢资源有限，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天呢在扩大规模，我们一开始呢有不同的医院把它指定作为定点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呢是在每一个医院都有隔离病房，后来慢慢的我们有专门的指定的这个定点的隔离的医院，那么如果看到在一家医院这个人数太多的话，我们再有别的定点医院增加，那现在我们现在大概有6500个病例，我们也有不同的这种临时的像方舱医院一样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提供服务，但是呢2%的这些病例呢都是在家里隔离的，因为都是症状很轻的，我们也把这个医药呢送到他们的家里，我们的团队也去给他们打电话呢，给他们提建议咨询建议，另外呢也给他们提供心理上的一些支持，给他们打气，那这种方式呢我们来给他们提供治疗，这的确也是很有挑战性的，当然全世界都在碰到这样的挑战嘛，所以我们孟加拉国也面临这样的挑战，那 同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给很多的病患来提供服务的，但是我们重症并不是太多，大部分都是轻症，即便那些在医院里面的人，很多人呢其实也不需要住院。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在孟加拉国还有印度还有其他的国家可能都有问题啊，可能是他们会受他们的邻居的歧视，就是这个感染者，那所以呢他们邻居就不让他们住在家里，即便他们的这个症状很轻，所以呢这种情况我们就让他到医院隔离。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也在每天都在增加我们的这个应对能力，做好准备能够增加服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应付得过来。
孟加拉医院有足够的呼吸机吗？
大概只有2%-3%的病人呢需要呼吸机的支持。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开发这方面的能力，希望能够增加我们的重症病房、监护病房的这个病床数，也能够看能不能增加我们的呼吸机的这个供应量。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的服务能力也在每天都在增加，所以我们还希望能够增加能力。
在美国呀，这个呼吸机呢是一个大问题。国立卫生研究院呢最近推出了一个这个指南。詹医生，在台湾的情况又怎么样？
Yeah, we have sufficient ventilators and.
我们有足够的呼吸机，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啊，最好不要动不动就用呼吸机。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给病人提供治疗，因此我们台湾的经验是，我们一旦有了确诊病例的时候，马上让他住院，然后跟踪他的情况。很多情况下，他们根本不用呼吸机，我们就给他提供氧气啊，给他提供治疗啊，然后让他们长需要住院多久，让住就住多久。有些人要住21天，那些上了呼吸机的人啊，我们的成功率也非常好。这个我们还使用体外膜肺氧合呀等等，而有些病人呢，他就完全康复了。这方面我们的经验当然很有限，因为我们的病例并不多。但是最好呢，不要过早的使用呼吸机，那么这样的结果就会更好。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做法能不能使用到那些病人很多的地区，像纽约这样的地方。那病人多的时候会使得我们的医疗能力这个应接不暇。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急诊室还都在控制之下，这是我们台湾的经验，也许可以跟诸位进行分享。
Maybe we can share this with all of you.
刘福尼亚医生，这个美国的医学界，对于用这个呼吸机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结论？
Yeah, I think so. I mean, certainly when we were projecting the numbers in our area,
我们开始预估在我们热点地区对呼吸机需求量的时候，比如像在纽约这样的，我们当时担心可能呼吸机会供不应求，但实际上在一些重症病房里呢，它有可能被过度的使用。实际上就是病重病房人满为患的时候，我们确实使用了呼吸机，但是我也同意这样的想法，就是总的来讲只是在病情非常重的时候才使用呼吸机，而在这之前有很多措施可以这个治病救人，它比事后后来使用呼吸机更有用。不过现在呢，我们纽约的模式表明，我们当时呢增加了呼吸机的生产，那不过呢到回头看起来呢，我们呼吸机还是够用的。不过目前我们也在反思呼吸机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疫苗，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包括这个德国、奥地利逐渐的放松了他们的限制啊。这里呢是一个来自这个塞维亚的问题。 我来自塞维亚啊，贝尔格莱德。我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就下一个阶段呢，已经有相应的计划了呢？因为我们要进行社交距离不来这个阻止病毒的扩散，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计划逐渐并且安全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呢？詹医生，你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台湾的情况？因为您刚才说台湾其实没有完全封城。
You know, one thing we worry most about is
我们最担心的情况之一就是今后如果人家解除封城，国际旅行就会大大增加。那么呢，我们就要采取某种边境控制的措施，不过我们还不能禁止国际旅行，因此我们可能要对来访者进行更多的测试和筛检。国内旅行也是如此，我们正在考虑把抗体测试和核酸检测结合起来，来进行社区抽样检查，以便了解我们那里真正的感染率是多少。不过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因为我们进行软性社交疏离这种措施。我认为在疫苗研制出来之前，大家应该戴口罩，这是一个。我们要把发病率减少一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求我们人口中有一半要在家里上班，而哪些学校啊，要有一半要使用远端教学，来看看我们能不能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校园。我认为呢，戴口罩将是重要的措施之一，特别是在像台湾呐、孟加拉这种人口密度高的社会尤是如此。我们必须每天都使用这种方法，不管是在公共场合、在室外、在室内都是如此，这是唯一的方式我们可以做到。在今后呢，检测包它的价格会更低，数量会更多，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广泛的使用。我们一旦知道我们的社会和人口中的感染率，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放松这些管制措施。那么在一个新模式的社会中，我认为以后我们出行的方式会跟以前大大不同了。这方面我们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来打造一个人们感到安全、有能够正常生活的这种氛围。
在印度啊，这个封城的举措呢要延续到5月3号，也就是说没几天了。Shannon 呢医生，您觉得印度已经准备好重开经济了吗？
Definitely India is not ready to open it as of now because
那么在印度肯定是没有做好准备来开放我们的经济，因为每天我们的病例的数量还是在增加，但同时呢，我们也绝对不可以长期的这样隔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逐步的放缓。我们有三个区，有红色、橘色和绿区。那么绿色区域现在已经零病例、零感染了。那么我们在5月3号应该可以开放绿区，可是橘色和红色肯定还得再等。开放之后、恢复之后呢，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必须还要保持社交距离，直到我们能够得到疫苗，因为疫苗是唯一的一个解药。要等到60%-70%的人口呢都能够得到疫苗，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等。那么疫苗的话呢，可能要12到18个月才行，可是我们不可能呢一直是隔离啊，政策一直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开放经济，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我们的社交距离，要避免大型的聚会，而且在公共场所一定要戴口罩。 他们要尽可能的在家，能在家工作就要在家工作，而且呢，我们要保持个人卫生，必须要经常的用肥皂和水来洗手，那么不要接触，不要东摸西摸，摸了之后呢，要洗手。那我觉得在疫情之后，或者说在我们开放之后呢，这个世界还是会非常不一样的。
Yeah, that's apparent that our lives will be different from.
卢西尼博士，操之过急的风险是什么
？Up the economy too early.
Well, yeah, I think here's a key role of surveillance.
在这方面，监测在公共健康领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监测方式正确。那它又归根结底还是测试，要进行接触者追踪，找到那些呈阳者，给他们提供治疗。一旦发现感染增加的情况，马上恢复前一阶段所采取的防控措施。我觉得分阶段解封是正确的做法，但同时必须有强劲的监控系统，使得我们不致走向错误的方向。首先，现在的事实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受苦受难，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人在死亡。我们是带着同情的心说这种话的，我们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也不仅仅是一个地区。过去几个月来，我们全球都在受苦受难，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它给我们在心理健康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些又与现在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要反思三个方面，同时考虑如何做出改善。我们今后的世界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这些变化我们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谈到了。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实行社交疏离这样的概念，我们会更加注意我们周边的情况。从积极的一面讲，我们将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以及我们社交方面的健康。而这正是世卫组织对于全面健康的定义，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身体、心理和社交方面的健康。因此，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全球都会对健康更加注意了。人们会了解，我们人类的健康跟动物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而它跟全球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的观点是，它会给我们带来积极的一面，也就是我们更加关注和了解地球的健康、动物的健康以及我们人类自己的健康。
疫情过后呢，会有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啊。那这是一个来自泰国的问题。我来自曼谷，因为这个疫情呢有旅行禁令，所以呢国际航班停摆，对于旅游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想问，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国际旅行呢？詹医生，是不是让您回答这个问题，同时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疫情过后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Answer this question and tell us how expand o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t-pandemic future.
Yeah, that's the way how we eat.
我们进食的方式能不能到外面餐馆去进餐？我们着装的方式。你知道以后口罩有可能是我们着装的一部分了，我们生活工作的方式，在家里上班以后也许会更多的这么做，我们旅行的方式，国际旅行的方式，坐飞机，特别是坐游轮、坐游艇的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变化，教育、娱乐的方式也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我觉得，不管是在目前大流行病发生期间，还是在大流行病结束以后，大流行病结束以后的多年，我们会共同建设新的社会。这种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会跟以前有所不同。以后出行不会再有像目前这种团体旅行啊，很便宜的飞机票啊， 你可以随时在今天做出决定，随时买张机票，想去哪儿去哪儿。以后风光不在了，要好早以前就做出规划，做出计划，做出安排，还要遵守各种限制规定，由接待国所做出的各种限制规定。我觉得我们应当从现今的这场大规模流行病中吸取教训，以便能够避免在以后发生大流行病时它所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感到乐观的是，我们可以从目前的大流行病中吸取经验教训。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山南的医生，您觉得这个疫情对印度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Actually, it is too early to assess the damage caused by this global pandemic. But
现在呢，可能是要看疫情带来的全球的影响有多大，还是太早。它肯定是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的各项职能。我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呢，这疫情也已经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地方，比如说呢，是积极的促进了网络的这个沟通啊、通信啊，还有远程学习啊，所以肯定是有赢家有输家。有些人呢，可能是会丧失这个饭碗，也有的一些行业像通信呢，可能会进步，或者说是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其实除了新冠这个疫情以外，还是有更深远的影响的。那么这个疫情可以说已经引起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经济的这个衰弱，那么影响了全球的人口，那有供应的短缺，因为也有很多人有囤积嘛，所以有的人想买的东西买不到。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但是这个疫情，而且呢带来经济的衰退，那全球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大宗商品的短缺，进出口的一些萎缩，尤其是粮食产品等等。所以呢，全世界的各个社会各界呢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私营部门呢，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呢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问题很大，尤其是就是医疗方面呢也有影响。
真是要充分的为这样的事情做准备是非常困难的。来自阿富汗的问题。实际上啊，我们是怎么进行组织，同时呢给这个抗疫提供经费的？我们所有的国家和政府携起手来共同抗疫，有必要吗？楚儿医生，这个问题请教您。我们携起手来抗疫有多重要？同时呢，给我们说说这个疫情对孟加拉的影响。
And what kind of future you see for Bangladesh as well?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我觉得要共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所以每一个国家呢，理应要共同的来应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的危机。另外，因为目前呢，尽管我们的病例还不是感染的这个病例还不是很多，但是呢也很难说，我也不知道对于孟加拉国的经济会有多大的影响，但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很多的其他的国家也都是这样。那所以我觉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携手合作，全球的各个国家都要合作。这里要它包括它这里的问题其实很多，可是我们应该是同一个世界嘛，所以要应对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要合作，不但是在抗疫方面要合作，另外我觉得在疫情之后我们也有必要以同一个力量来合作，不然的话要克服经济上的损失还有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呢，是很艰巨的工作。
But you still believe that something positive can come out of it.
不过你依然相信国际合作会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
Definitely every crisis.
对，当然，每一个危机呢，同时也带来机遇。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这一个机遇，然后运用好这个机遇呢，来走到一起，携手合作，那对于各个国家肯定是会有用的这个经验。
And I think that
我们今天讨论了所有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感谢专家们这个提供的时间和你们的专业知识啊，还有呢你们的这个洞见。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未来的职场。谢谢 Kate Lister 呢，是全球职场分析的总裁，是一家研究咨询公司，给雇主提供信息，让他们更好的了解和准备未来的工作方式。现在是请 Kate， 欢迎 Kate。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新冠疫情对于职场的实践的影响是什么？
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会看多更多的人呢是远程的工作，就是在家工作。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大概80%的人现在呢是在家工作，而以前呢可能只有不到10%的人经常性的在家工作。也有很多以前没有这样体验的人呢，现在呢已经体验过了，也希望将来能够继续在家工作。
你刚说80%，但是继续留在家工作的百分比是多少？
可能就是30%的员工以后每周还有好几天会想在家工作。这个是说疫情之后啊，有一段时间呢他们是很想要回办公室工作，那希望不要老是在家里跟面对自己家里的小孩啊神兽啊。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他肯定是还一开始呢想回去，之后呢以后呢会长期性的话是一周里面有几天可能就是一半的时间在家工作。
对于我们在办公室的工作方式有影响吗？
趋势其实呢以前就开始了，可能是5到10年之前吧。那个时候办公室呢重新配置就变成了一种合作的空间，家庭呢是变成一个能够专心工作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有很多人呢觉得在家里面呢这个效率更高，干扰更少，他就能够更好的集中注意力。那么公司呢也大公司吧，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已经完全把他们的办公室的这个设置啊结构给改变了，所以呢是用来团队的合作，没有很多那种独立的私密的空间，也没有说指定的办公室，所以呢你在哪里工作的有效呢，当然就到哪去。当然我们以后复工之后也会不一样。
对哪一些行业或者是领域的这个影响最大呢？
医疗，不管你相不相信啊，当然不是从实操的角度，而是从行政的角度，是领先的。当然还有信息技术，还有行政方面的，还有呼叫中心啊、客户服务啊等这些岗位，其实他们已经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家工作了，所以在这方面也会增加。
大规模采取这个远程工作的方式的好处是什么？
Telework on a larger scale。
People, planet, and profit. So for the 人地球和利润，从人的角度来讲呢，可以给他更多的时间，比如说呢，就不要去通勤啊，有的时候一年里面可能有好长时间都是用在这个通勤上面呢，还有节省钱，对公司的角度呢，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还有增加从地球的角度呢，有提高这个环境的可持续性。我们已经看到在短短时间里面呢，空气都已经干净了很多，所以呢，我们知道减少通勤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工作以外的生活是不是也受到影响？譬如说我们社交的方式。
I think for a time we will. 有一段时间之内会这样。那么任何的对于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都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的远程工作。也当很多公司在计划复工的时候呢，也不是马上一刀切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有自身免疫的这个问题，他应该继续能够在家工作。那对于社交距离还有和朋友真的社交可能也是一样，也许呢我们就不会想那么急着要见他们，因为我们天天在网上跟他们见面，用 Zoom。 我自己是这样的，我一天如果要是都在 Zoom 上工作，我晚上也不想在 Zoom 上见朋友了。
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同事朋友和邻居了。这是美国之音的 专家讨论会，我是 Tatiana Verosco， 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安全，同时保持信息的畅通。再见。